有声音吗 ？PT OK 哦。喂，喂，喂，可以大声一点啊！我要把 PT 传上去给那个线上弟兄姐妹看，等我一下。不用不用不用，今天不用查圣经，我有写 PPT。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好，我是令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圣诗背后的故事。好，就是因为我比较擅长的是音乐，然后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我比较擅长的领域。然后我们前面灯要关掉吗？不用。就是 PPT 我有放到橄榄树团七群组。如果线上弟兄姐妹可以打开来看那个 HYMNS HYMNS 的那个 PPTX， 打开来看就有了。嗯，好，那我们来看，我要对准那里。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吗？都知道吗？不知道啊。有人看了就会唱的吗？我灵正静，上主今在你旁边。但它的翻译是很多版本的，嗯。没错，嗯，没错，好，就是这首。那我们这首曲子呢，有些人熟，有些人没有那么熟，但有听过的。这首我没有传进去，但我 PPT 没有上去，哦，无法连线，等一下哦。没关系，我传了，谢谢郭晨。好的，我传成功了。好的，好。哦，这首曲子呢，它的歌词非常优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曲子它的背后的故事。往下，哦，我自己弄。这首诗的歌词跟歌曲是不同的人写的。它的歌词呢，是有一位路德会的德国妇女在18世纪的时候在他所做的诗作里面出版的德文的诗。然后呢，他原本只是一首诗，还没有谱曲。然后过了100年左右，就是有一位苏格兰人叫 Jane Borthwick 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他的曲子是西贝流士这位芬兰很有名的国宝级的作曲家在1861年做芬兰颂的曲调里面把它合并起来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大家有听过芬兰颂吗？有听过西贝流士吗？好 ，OK， 我们再看看右边这一位就是卡塔琳娜·冯·施莱格尔，就是这个作词的人。做我灵镇定的原文德文的歌词的人，他是最早的，他是就是比作曲的还有翻译的都要早。那当然要先作词才能翻译。好，他是有人说他是一位女牧师，有人说他是一位很活跃的妇女领袖，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肯定的，也是一位诗人兼赞美诗的作家。出生在路德会的家庭，在德国复兴运动的期间出生的。那也有人说他是信义会女宣部的负责人，与当代的作家和宫廷贵族都有 来往。那这首诗被放在这个1752年出版的德语诗歌集中，其实大部分的诗歌都没有被翻译，但是这一首诗恰恰就是有被选中来翻译。虽然人们对他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但他的作品因为神学的洞见、灵性的体悟跟抒情之美而备受推崇。好，那这个作曲家呢叫西贝流士，大家以后就有听过了，不要再说没有听过西贝流士。西贝流士呢，西贝流士，谢谢。我不知道芬兰文怎么念，但英文就是 Sibelius， 就是这样。
好，
他不仅是芬兰国宝级的作曲家，也是国民乐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民族主义音乐跟浪漫主义音乐晚期的重要代表。他，你看他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人哦，所以比刚才那一位晚了100年，对不对？好，那我要介绍他的背景了，这个跟信仰有关，大家不要因为觉得音乐跟你没关系就不专心听哦。
好，
他的爸爸呢是瑞典籍的外科医生，但也是住在芬兰。那妈妈是芬兰牧师家庭出身的才女，被养育得很好。那双方都是路德会虔诚的基督徒，而且都很热心的服侍。但是他的爸爸因为服侍，长期照顾饥荒的灾民，就是染上了伤寒，所以在他3岁就过世了。那西贝流是小小的年纪就跟妈妈回到娘家，回到外婆家。那他的叔叔呢，就是在他10岁的时候给了他一把小提琴，然后从此开启了他对音乐更进一步的热爱。那他的外婆也在他小时候就为他安排了音乐的环境去学习，他妈妈也在他很小时候就发现他的天分。所以我查了不同的资料，就是每一个网站都写他的家人的一部分贡献，就是觉得他的妈妈和外婆，他的叔叔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那但在音乐的才能上是上帝天生就赐给他了，但在这些家人的帮助底下，他就5岁开始学钢琴，14岁学提琴，然后之后赴德国柏林跟维也纳随着名师学习音乐。那在国外这样绕了一圈，在欧洲绕了一圈之后，1893年又回到芬兰执教，就当老师。他开始研究芬兰本土的音乐跟诗歌还有韵律然后因为芬兰文在那时候也没有被非常普遍的使用，那渐渐的他才就是感受到这种国魂的召唤，然后被强烈的国家爱国的这种情操所充满。那其实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是处在俄军统治的状态底下，所以他们国家就是有那个皇民化的这种政策，就像以前台湾在日据时代就是有那个皇民化，就不准说中文，不准说台语，一定要说日语，然后一定要每个人的姓氏都是冠日本的姓，这样子的政策。那他们在那时候也就是发现所有的政策就是会因着总部俄国派那个将军来镇压，然后就是要大家就是全部改成俄国的文化，要把那个习俗整个带到芬兰国家里面来。那强烈的压制导致他后来就是帮助这个芬兰产生那种爱国的独立的精神，是使用他的乐曲来召唤大家，用他的乐曲来唤醒大家的芬兰的爱国情操。那后来1979年芬兰就脱离俄国正式独立，芬兰颂呢，他的作品在推动独立革命的运动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好，这首曲子我大概给大家听一下哈， Finlandia 他的作品26首。为什么要听这个呢？因为这首曲子的后面有一段是比较温和、宁静、安详、优美的旋律，后来他自己把它抽出来，变成另外一首乐曲，就是在上帝面前他们的呼求，就是呼求自由，自由之诗。那后来20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芬兰诗人也帮他填入歌词，成为芬兰的重要爱国歌曲，会被独立来演唱这样子。那我们的我灵震惊其实就是这首曲子的后面，就是自由之诗的部分。那国成麻烦你帮我放一下那个那个演奏版的那个5分钟，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就这一段。 我想起来那首诗歌怎么唱吗？我们听的就是西贝流士他的芬兰颂里面的最后一段自由之诗的部分，就是有合唱的部分的交响乐作品交响诗。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哦，我要自己按。哦，这就是那个。好，那哦，我在研究这首曲子的，就是生成的时候发现。作词的刚才那一位卡塔琳娜·冯施莱格尔，他是德国人嘛，对不对？好，然后他是在1752年的时候，写下这个歌词，这个令人感动的歌词，不是跟芬兰有关的哈，是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关，在我们的赞美里面有。好，那再来呢，在1855年的时候呢，过了100年，这个苏格兰人呢，珍·布尔什维克，他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再来1899年的时候，作曲的是刚才这一首，西贝流士所作的芬兰颂。那他们三位都有共同的背景，就是都是路德会的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尤其西贝流士是他的父母亲都在路德会，而且都在服侍，一辈子都在服侍。那前面我们有讲这个卡塔琳娜，她也是路德会的成员，一开始就有讲，对不对？然后这个珍布尔什维克，她也是，她帮专门就是跟她的姐妹帮德国的诗歌路德会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然后她有一些出版，就是翻译的出版，也有自己创作的出版。那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在。相同的信仰，然后这样子世代的更替传承之下，然后跨越时空，跨越国土，去连接到了彼此。然后但是我就想说，那到底西贝流士又不是为了前面这首诗而写的歌，那是谁把他的歌曲跟这个歌词给串在一起，把它 match 的这么天衣无缝？然后就去查，然后就发现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现在默默无闻，当时也是一个音乐教授，是威尔斯音乐的教授，David Evans， 大卫·埃文斯，他把刚才的那一首已经翻译成英文的诗歌，而且他是翻译成英文之后呢，才开始流传在。就是世界各地，然后被很多的基督徒拿来祷告，拿来唱啊。但是那时候大家唱是唱什么歌曲就不一定了，大家可以自己乱填这样。那是这一位大卫教授呢，就是将刚才的这首西贝流士的芬兰颂后面的自由之诗，跟我灵镇静的英文版做结合。把它改编成可以唱的曲子，然后收录在苏格兰的圣歌集里面。好，那因为他也是苏格兰人嘛，对不对？那所以就跟之前那翻译的那一位一样，是苏格兰人。这首曲子广受欢迎，不久后也被美国的诗歌 圣歌集所采用。那这边看到一本，这个是我找到，就是牛津大学的版本。牛津大学当时还是都有公定的崇拜，就是会一起赞美。然后这是他们公用的诗歌本，然后里面一页一页去翻，真的翻到了556首。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the side。这首，它就是当时都是只有写歌词，有看到吗？好，被收录在里面。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来听，然后来唱这首曲子，它的中文版。那请国成帮我们把 PT 整个放出来，YouTube 整个放出来，谢谢。诗篇46篇第10节到11节说：“谢谢，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一起念哈。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那这个你们要休息，就是它的原文，它的英文就是 be still，就是要安静，要静默，就是这个我灵镇静的这4个字的英文。好，就是我们在慌乱当中是没有办法成事的，在慌忙当中或是在急躁当中，只会坏事而已，不会成就上帝的心意，在怒气当中更不能成就神的意。所以我们不要急急忙忙的点燃自己的火把，要知道神掌权。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诗篇127篇第一节。等一下哦，等一下，为什么我这边动不了？咦， 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为神很爱我，所以我常会在就是被他对付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哦，上帝，这是你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把事情准备得非常万全的充足，然后非常的有一手，还有二手，还有三手，就是有很多 backup， 有那个 A 计划、B 计划、B 计划的 A、B、C 计划。但是神就是会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交托给他，如果不是他看守城池的话，我们看守有什么用？一夕之间就全部都改了。我们建造有什么用？一夕之间全部都被神摧毁，或是被环境摧毁。所以在神的手中，只有信靠他是安稳可靠，只有我们尽力，但是把结果交给他是安稳可靠，因为他掌权，因为他是那位为我们持守、为我们的道路来开拓的神，他是那位决定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修炼的神。所以重点不是在我们手上所经办的事，而是在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最后一页了，愿我们的灵里平静安稳，因为掌权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有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用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犯了罪，就没有他的同在，我们就会没有平安。所以当我们失去平安、失去盼望、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向他献祭，要向你所没有和好的人就是和好，然后来向神献祭。然后我们感谢神，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因他使我们的灵正静。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谢谢。
阮妈妈感冒生病哦，所以待会儿代祷的时候，请大家为她祷告。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你有讲义的话，请翻到这个97页。好，我们今天要从13节，读到第18节就好了，13节读到第18节，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新约圣经349页，我们一起齐声来读。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说它是生命之道的什么应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知道、认识或是知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来应用。那前面1到12节，我们说生命之道在我们里边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有一种能力。其实真理的道，或者说我们行在真理当中的时候，你里边就会有一种能力。 你活在真理里边的时候，你就有力量能够胜过上帝为我们所预备、为我们所提供的一切的环境。那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个就是将生命之道把它运行出来。那这个运行出来就是生命之道它的作用。那生命之道这件事情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人得生命。那让人得生命就是他知道他活着的意义跟什么价值，并且他知道他这样子活着，他知道他这样的生命是有永生的，就是是可以存到永恒里边去的。所以我们说靠着我们的身体或者体力去做的话，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念它是不会死的。所以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意念去求的时候，并且我们知道有求必应，也就是说你说了就成了，那我们能够做的范围或是能量那就很大了。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三节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什么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什么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我将这些话写给谁？第一个写给信奉神儿子什么之名的人。那第二件事情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这些话是写给第一个我们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然后第二个要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然后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什么求什么，他就什么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求存坦然无惧的心。第一个我们祈求，第一个要照他的什么旨意。所以我觉得他的旨意我们上次说了，他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什么寻求，但是我们去寻求的时候还是可以什么明白的。那我们照他的旨意要做什么？第二个就是要祈求祷告，对不对？求什么嘛？就是要祈求祷告。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什么向他求。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他的旨意，然后知道他的旨意就是要去祈求祷告。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所以你会坦然无惧的来向他求。那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五节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什么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 上次有不断的跟我们讲说，认识就是什么知道就是什么认识。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说，来，知道就是认识。所以认识就是知道，知道就是认识，认识就是什么知道。我今天早上就看的，随便 在手机网络上面看了一篇文字啊，那是一个律师写的，就是 有一对夫妻，他们已经生活了三十年，也快要退休了，然后这个妻子才发现说，哎，她的丈夫外遇啊，他们应该结婚三十几年，就发现她的丈夫有外遇有三十年，可是她完全不知道。然后当她跟她丈夫摊牌的时候，她丈夫说，哎，她是我的灵魂伴侣，也是我很重要的伴侣。所以这个妻子，这个律师就问她说，那你到底认不认识她？你到底知不知道她？所以认识就是什么知道。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十八节，我们刚刚读了十九二十，你发现十八节一开始说我们知道，对不对？然后十九节说我们什么知道，然后二十节你翻过来他说什么我们什么也知道，我们也知道。所以十八节他我们知道什么呢？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什么犯罪。他这个不犯罪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是说我们不会陷在过犯中。就是 你有时候会说错话或是做错事，但是你不会陷在里边，这个意思，这个叫做不犯罪。不是说我们永远都可以完全 无暇，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会陷在这个什么过犯中，我们会被提醒，然后我们会被能够回转，所以那个恶者就没有办法什么害我们。然后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属神的，所以十八节这个知道就是说，我知道我生命状态怎么样才是好的嘛，我知道我的生命状态什么时候是不好的，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生命的状况。然后十九节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属于神的。那我也想问问大家，你怎么样属于神？你要跟他什么连结嘛，你就属于他嘛，对不对？就是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连结，我们就知道我们彼此是相属的嘛。所以属于他就是我跟神是有连结的，而且我知道他是永活的神，我跟他是活着的神，我跟他有连结，我时时刻刻知道我要与神连结。那么神说他就是爱嘛，然后神说他就是道，他就是灵，他就是什么光，所以你是可以时刻与他连结的。然后二十节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什么来到。那他来到，请问一下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看二十节，他说他来到，他是要把什么智慧赐给什么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是要我们去认识那个什么真实的，其实真实就是真理，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我们来说来，真实就是真理，所以真理也就是什么真实。你在真理里，你就在真实里，这样理解吗？否则我们每一个人认为的真实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个颜色，你认为它是红色的，其实其他人 看的可能不见得是什么红色。那我们也常常看到，就是一个抢劫案发生在我们面前，如果有五个目击者，可能五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什么不一样。或者说目击者说，好，那个抢劫的人他戴的帽子是什么颜色，可能会讲出五种颜色，因为每个人印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真实，其实就是真理，只有真理是什么真实的，其他可能我们自己看到的很多的事情，所想到的事情，可能都会其实是模糊的，是不够清楚的。所以二十节神的儿子来到，他的意义跟目标是什么？带领我们进入什么真实真理。所以这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耶稣他要定十字架复活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撇下你们为什么孤儿，他去了要差什么圣灵保惠师来，然后他说圣灵保惠师来他就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所以神的儿子来到是要我们有智慧，然后最重要的一件目标就是带领我们进入什么真理。所以 我最近常在思想一件事情，其实基督徒听神的道听的什么不少，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 的弟兄姐妹，其实牧师给我们的道是非常的什么丰盛的，但是问题是你进入了吗？所以这也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现在讲的很多话你们是不能领会的，他说只等什么真理的圣灵来了。所以我们何等需要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而这个进入小字的翻译叫做明白。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的问题是道都听了，可能都会背都会讲，但是进入了吗？明白了吗？可能自己要去打一个问号，打一个问号。所以神的儿子来到，他的意义跟目标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什么真理。然后我们要爱人，对不对？因为我们唯一的诫命就是要爱人什么如己嘛，如果有两个就是要爱神，然后一样就是一样爱人如己。那怎么个爱法呢？请问我们要怎么个爱法？爱就是使身边的人什么更好更快乐嘛，所以就是让他好嘛。那请问一下，你怎么样让一个人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要去思想，因为我常常会比如说北京的一些姐妹常会跟我在 在微信上面交通的时候，他们常常面对一个他们所关心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使他好。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这种困扰，就是你爱，但是你没有能力怎么样使他好，没有能力使他好。所以昨天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她那个朋友，可是她无能为力，这样理解吗？就没有力量。她就问我说：“啊，你们会去北京吗？你们有可……”那所以我们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你爱他，可是你无能为力使他怎么样好。那我相信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其实都陷在这样子什么困难里边，所以他们就很指望说啊，牧师师母，你们是不是比较有能力可以使他好？那今天就要告诉大家说，你怎么样可以使他好？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祷告。那怎么样使人好呢？我希望我们今天把这样的观念能够真实的放在我们的里边，否则我觉得我们会一直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没有能力嘛，你无能为力嘛，那你空有这个希望他好的这种意愿跟什么想法，所以要为他代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哎，衣服给我好吧。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代求的职分是非常的高的，代求的职分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十四节哦，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什么求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什么听我们。”好，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后面会有答案，我们不用急。那他就听我们，就是你知道你有求必应，你知道你有求必应。所以我们对自己生命应该要有一种期许，这样理解吗？就是希望我所关心的人都希望他好，对不对？都希望他好。所以这个自我期许就是我能够非常坦然无惧，我是想说我们自己啦，也是令田师母刚跟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我灵镇静的话，那我们里头自己就在一个平稳当中嘛。好，所以坦然无惧，其实坦然无惧我们上次说了很多次，就是 我很放心，我知道我是稳妥的。然后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什么得着。那如果你知道怎么样使人好，你也知道怎么样去为人祷告代求，然后你知道说我所求的无不得着，那我们的人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那你一定是在一种合神心意的一种成熟的状态当中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过，在这个也没事，这个吗？好，有声音吗？好，我们说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哦，它一共有七个知道嘛，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第一个知道是在第二节，对不对？在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样叫做爱弟兄姐妹，知道我怎么样叫爱弟兄姐妹，就是我如果遵守神的诫命就叫做爱神，对不对？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弟兄姐妹也遵守神的诫命，然后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什么彼此什么相爱嘛，就可以彼此相爱。所以第二节就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做爱弟兄姐妹。那第二个知道就是十三节那个地方，就是我知道自己有永生。那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工作吗？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嘛。然后你知道自己有永生，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十五节，向他一切所求的都能够得着。所以从十三、十四、十五，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知道自己有永生的话，你有什么现象？就你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时候，首先你会坦然无惧，然后你会去祷告，会去代求，你知道你所求的都能够得着。所以这个就是有永生的现象，有永生的现象。第一个就是我知道我有永生，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存着坦然无惧的心，然后向他一切所求的都能够什么得着。这就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他的生命的一种现象。那我们说信心的成长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因信以至于什么信，我们一生 都要信靠他，一人必因信什么得生。这个信就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就是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信。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那些人一直要找他，所以那些人终于找到他之后，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那些人就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算做神的什么功，对不对？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叫做神的功呢？信神所什么差来的，这就是什么做神的功。好，那我问你们，信容易吗？你的信有没有经过很多的挑战？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快信不下去了？所以信是我们一生唯一要做的工作，叫做信。这个对于我们这种自大自满的人就是很不喜欢了，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好像有点有用，有点成器，有点像样，对不对？但是你需要信，因为信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在不断的追求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因为神的旨意，所以圣经上说他的旨意什么，那个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我不会背最后，对，他的终极何其什么难寻。我们翻一下好了，因为我背不起来。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最后三十三节，对，三十三节这里说，神哉怎么样，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神的旨意，神的踪迹，神的智慧，其实本来就不容易什么明白的。所以在我们在不断的寻求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进到所谓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前两次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会渐渐的满心知道什么神的旨意，然后渐渐的你就会多知道神。所以这个都是认识，你就会渐渐的满心认识神的旨意，渐渐的多什么认识神。其实这个都是必须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去认识。然后当你认识之后，你所求，你祷告，你所求的内容范围深度广度才会不断的增长。再说一次，就是你越来越认识神之后，你在代求，你在祷告的内容范围深度广度才会不断的什么增长，才会不断的增长。那么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增长，今天还有一个年轻的姐妹问我说，师母，你觉得我这些年生命有没有成长？ 其实你生命增长就是你信心增长，生命增长就是什么？信心增长，信心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了。然后十四节的后半句他说知道求他会听，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向他所存什么坦然什么无惧的心，可以坦然无惧。 我觉得坦然无惧可能是我们的心最好的一种状态。有时候我们的心会不坦然，理解吗？有时候会不坦然，那 这很自然，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嘛。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自己并没有生命到一个已经好了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我们都讲过，就是坦然无惧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住在他的里边的时候，那神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坦然无惧了。然后就是告诉我们说恩高的教训，那恩高的教训就是后面，就是你去看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他前后就讲到说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什么里面。那上次我们有讲说什么叫恩高的教训，就是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所以你如果不坦然的时候，你一定回到这个什么耶稣的什么血里边，然后加上信，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然后你就可以胜过罪跟死的权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死是因为什么罪来的嘛，那你怎么胜过罪？就是耶稣的血再加上我们的什么信。所以你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这个恩高的教训，你就能够胜过罪跟死的什么权势。然后第二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位上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在地位上知道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子。那第三个坦然无惧就是在第三章的十六到二十一节，第三章的对不起，第二个是在三章的十六到二十一节，就是我们要彼此怎么样相爱。第三章的十六到二十一节，这是第二个坦然无惧。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弟兄姐妹有缺乏的时候，你要去什么帮助他，然后你才有办法什么坦然无惧。就是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实际行动，然后在给予的状态里头，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十六到二十一节，十六到二十一节。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到十九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六到十九节，十六到十九节就是当你有惧怕的时候，你要知道爱在我们里头怎样未得什么完全。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不断的去除去惧怕。我觉得人可能很多时候的反应，其实他不知道，其实他最深层的东西是惧怕。很多人他其实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圣灵怎么帮助我们，他有时候把你逼到墙角，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我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根源都是什么惧怕。其实人很多时候自己是不知道的，是不知道的。所以不断的除去惧怕，就是进入爱的什么完全。然后第四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四节，这里说我们向他所求的怎么样无不什么得着，因为你坦然无惧。其实这个坦然无惧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讲话可以很大声了，在神面前可以直说，可以讲话很大声。所以坦然无惧的四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爱什么活出来，再爱活出来就是我要在真理当中爱自己爱人， 然后第三个就是神就是爱，所以我不惧怕。第四个坦然无惧，就是借着祷告来表明我们跟什么神的关系。所以十五节这个地方就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什么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你在看这个十五节的时候，讲义十五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他列了四句话，对不对？知道他在听，知道求必得，得着所求的，超过什么所求的。然后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代求的这个代求的条件，这个九十七页有看到吗？就是你身份的什么自知啊，身份的自知，就是你有一种自我什么认知，就是知道说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求上帝会听，所以你知道你可以代求。那到底要求什么呢？这里讲到祈求，圣经是讲祈求，对不对？可是讲义这个地方它是用代求啊，讲义这个地方它是用代求，就是十六节这个地方，你翻到这个讲义的一百页，它这里说代求的什么原则啊，代求的原则。这个讲义这个地方用代求来做标题，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什么祈求。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是我知道他在听，我知道他在听。那第一，我们上次说你祷告，你到底觉不觉得上帝有在听？那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希望看见环境变化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神有听我的祷告。那你渐渐成长之后，你就不再会去凭着环境，而是你借着内心的什么平安，就是我里边有内在的平安来做一种裁判，这是第二个层次。那到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信，就是约伯所说的，他虽杀我，我仍然什么信他，也就是但以理的极或不然，就你就进到第三个层次，就是单单纯纯的信。所以知道他在听，就是信心的成长，信心的成长。知道求必什么得，知道求必得啊，就是关系的确定，就是好像你去跟一个朋友，你跟他说什么，你知道他会答应你，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跟他有那样的关系，他知道他一定会答应你的。所以知道他在听，这个是信心的成长，知道求必得，这是关系的确定，就是我知道这是我跟他的关系，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安息的状态，进入安息的状态。而我们在看这个十六节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关键在于你求的到底是什么，你求的到底是什么。那十六节这里说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下面说什么？神必将什么生命赐给他。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生命里边他能够与神连结，然后有与神连结的美好，然后有与神连结的真实。这个就是到底要求什么。那生命是什么？他跟神有连结吗？然后他有跟神连结的美好，然后他有跟神连结的真实，这就是要求什么。所以我们为人代求，然后上帝就成就，然后在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就会形成我们的记忆，也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我们所求的就从他得着， 而且那个内容叫做超过我们什么所求所想的，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认识神。这是我们前两次所说的。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讲到说，那么代求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代求的条件，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对自己的身份你要有认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儿子。对，那我们要自我认知。什么叫自我认知？就是我知道我有永生。这个就是一个是地位的认知，一个是什么？自我的生命的认知。所以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求上帝会听。所以你知道你可以代求。那到底要代求什么呢？这里讲到祈求。那十六节这里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什么不至于死的罪，就应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所以他这里就分成一个叫做不至于什么死的罪，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有至于死的罪。他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所以当你看到弟兄姐妹的状况，你替他祈求，这个就是代求的服事。好，这里讲到说有至于死的罪跟什么不至于死的罪。那现在罪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有罪嘛，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是不是这个对罪这件事情已经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已经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就是谁能什么定他们的罪呢？所以没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包括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后来耶稣在地上画字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石头怎么样打他嘛。然后那些人后来就走了，走了之后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好，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只是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耶稣常常医治之后都讲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再什么犯罪了。所以这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而耶稣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什么祈求。所以耶稣他也是一个代祷者，而且他是一个最高的什么职分，最高的职分。所以我们要知道代求的职分本质上就是一个最高的地位。我们没有办法取代神的权柄嘛，但是我们可以生活在他的身边，然后我们如果可以对上帝说话，然后他知道说他会听我们，那就是已经是生命的一个最高的状态了。但这里头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关心神的儿女，我们希望神的儿女，或者说你肉身的儿女，或者你想得到的朋友，你碰得到的人，或是你觉得你对他有责任的有负担的人，你唯一希望就是他活好嘛，对不对？你唯一希望就是他活好。那活好跟活不好的关键是什么呢？你觉得一个人活得好跟活不好的关键是什么？嘴。一个人嘴在他里边他就活不好嘛。我们自己也一样啊，就是佩莹刚在带敬拜的时候说，有时候我们就好像跟神这样隔绝嘛。所以罪是使人活不好的原因，包括我们自己，包括你周围所有的人，是不是？所以活好活不好 最大的关键就是罪。所以人只要不要落在罪的辖制底下，他就会活得比较舒服。一个人如果活在罪的辖制底下，他就活得很难过，他就活得很难过。那牧师常给我们一个定义，说什么叫病？身体不舒服叫做什么病？那什么叫罪？你心灵不舒服叫罪，好吗？这是牧师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定义。什么叫病？什么叫罪？那你知道我们的心里过得不自在，就是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自己知道或是不知道，其实知道自己有一些事情是做错的，或者说做得不够好，自己里边其实是意识得到，对啊，有的时候是意识不到，好，意识不到。那如果做错的事情错得很严重，我们就难过就很大嘛。啊，如果做错的事情是很小的话，那我们就没那么难过嘛。但是还是会难过，还是会难过。好，所以希望在我们教会里头，什么叫做罪？我们要有一个定义，叫什么？你的心灵不舒服的就叫做什么罪？好，没有其他的定义可以像这样子的简单明了。所以罪就是你射箭射不中什么红心嘛，就是时不中地。那我最常有这个问题，要么就很饿，要么就很饱，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把我的身体弄到好这样子。那常常在这种状况里边，就是射箭射不中什么红心，就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合自己的心意了。好，那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二篇第二节。我希望三十二篇第二节能够解答大家很多的问题。诗篇三十二篇第二节，诗篇三十二篇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就是有福的。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不服气啊？不会啊，有人他活得蛮好的，那我们看他好像一堆什么毛病，对不对？可是他活得开开心心的，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哦，按照他的状况，按照他的年龄，按照他的认知哦，这个他认为他这样活就是他的最高标准。你不要不服气，因为别人的标准对他是无效的，别人标准对他是无效的。那为什么会有罪这样产生呢？因为你自己定的标准你自己没有做到。我常常看弟兄姐妹陷在这种纠结里头。我今天还在跟小红讲说， 他现在听得懂了，就是说，我说有些人他从里到外他都比如说他很生气，他很讨厌人，他就直接这样活嘛，然后他活得很坦然，因为他就是这样，他也不觉得自己有错。那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上帝就不认为他有错，你不要不服气。但是我觉得好的基督徒更麻烦一件事情，就是他又有一套标准，这样理解吗？没人给他标准，他对自己有一套标准。其实这就是很多基督徒落在一种东西，就是我应该怎样，然后又自己达不到那个什么应该。那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啊，那你应该到底哪里来的？你不觉得每个人的应该都不一样吗？那你的应该哪里来的？他有他的应该，你有你的什么？有人在教会他横冲直撞，可是他根本就觉得他就是应该的。那你知道常常有一些人就希望说，那你是师母，你要出来主持正义， 那因为我们没有义，我们的义只有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所以我对很多东西我都很无奈，很无奈这样子。当然我会努力讲道啦，我会努力讲道，希望大家能够去让自己越活越好。但是我没有正义嘛，因为我本来只有神是义的，没有一个人是义的。但是很多人在教会受苦，他就会很希望说，师母你竟然都不主持正义，那这个教会到底在干嘛这样子。但是我都就是没有嘛，就是没有义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会有罪的发生，就是因为自己定的标准自己做不到。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在什么状况里头，他怎么生活，我们都不会有意见，我们都不会有意见。那你也不会按着自己的标准随便去讲别人，因为你讲别人老实说那是无效的啦，那是无效的，因为对他毫无意义啦。那你如果一定要坚持，那你一定跟他起争论，然后也让你们彼此之间相处的 就困难嘛，因为那个叫做论断，那个叫做论断。所以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标准，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标准。那好，这也是我刚刚讲的一种应该。那请问一下，这个标准，这个应该到底哪来的啊？你知道我常说基督徒是这样，你年轻的时候在建立你的是非标准嘛，对不对？你才能够活得好啊，你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你才会去活啊。比如说从小就是我要把作业写好，这叫好嘛。那我们是靠着那个才，然后你信耶稣之后又要把你这些打掉，所以很多基督徒就信不下去。你刚刚说你只能爱，然后很不服气，因为我好不容易我建立起那一套标准，然后我今天才活成这样还不错的样子，然后你叫我现在不可以有是非善恶，你只能爱，那很多人就走了，你了解，就那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实在是很困难。所以十字架也是讨人厌的地方，就在这里，也是使人跌倒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所以每个人有他的标准，那请问他的标准，他的应该从哪里来的？其实常常是从他的父母亲来的，或是从他在学校，或是从他的国家，好，或是那个时代加给他的。我们之前还看到伊斯兰国家不戴头巾会被处决的，会被处决的。所以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对错从哪来的？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从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时代，从我们的社会。这个叫做律法。那律法你说它不好吗？幸好有律法，有红绿灯啊，对不对？有很多东西我们大家才能够守规矩嘛。所以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那人家定了律法，我们自己也很甘心的或者很无奈的就接受了这个什么律法嘛。那这个叫做标准，这叫标准。那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会很难过。那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状况的现象。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回到圣经哦，他说我们要代求的对象或是代求的这个标的，就是要使人得生命嘛。使人得生命就是使人得释放，而生命在希腊文，因为它的原文的标号是2222，所以我很容易背起来，因为它希腊文就是 Zoe。 好，那这个生命不是说我们活着在呼吸，不是指这个，而是指那种神的永生，那种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爱，充满了那种活泼的生命力，那个叫做生命。好，所以希望我们在圣经上碰到这个字的时候要知道它的原文就是2222，你很容易记，它就是 Zoe。 那么好，那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那永生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永生的生命用一个字来讲叫做爱。那很多基督徒就很无奈啊，我碰到什么我都只能爱，那你是不是觉得实在是太软弱无能，或者说 太无趣、太痛苦这样子。所以，永生的生命是什么？今天可以把这个定义放在我们里头吗？永生的生命就是爱，就是我能够爱自己，我能够享受我跟别人的关系，那也享受我跟神的关系。所以生命是什么？具体就是让人能够爱神、爱自己、爱人，这个你就在永生里，好吗？在这种状况里边，你就在永生里。那老实说，这条路很窄啦，所以主耶稣才说这是窄路，而且你还要进窄门啊，你什么都不能讲，就只能爱，就只能爱。所以十字架是很讨人厌，事实是如此啊。我不知道你没有讨厌过十字架吗？一定有嘛，对不对？那要了解多难啊。我年轻的时候最讨厌十字架，这个我以前有一本书十字架，我放到书架的边边去，永远不要去看它。但有一天日子实在是过不去，只好把那本书捞出来再重新看一看到底什么叫十字架这样。所以十字架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很讨厌它，那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所以主耶稣也很可怜啊，就是常常被我们误会。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了什么叫做爱，或者说我们刚刚说什么叫生命，什么叫生命哈，什么叫生命，就是爱啊。什么叫生命，就是爱。好，而且我们要为人代求，就是你要让他得生命嘛。一个人爱是最快乐的啦，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追求那种感觉，他要结婚三次，或是要不断的谈恋爱，就是因为爱实在是让人很快乐。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头，让我们起争论的就是你要为他代求的是什么。因为他这里说，你如果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什么死的罪，然后他有不至于死的罪，然后上帝就会听你的祷告，然后他就会把生命怎么样赐给他，就是让他的肉欲很直接的得到更新、得到赦免、得到保护，他的生命啊得到赦免、得到更新，然后得到什么保护。好，十六节下半句有一句话叫说，有至于什么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怎么样祈求。那这是使徒约翰面对他的小子的时候，小子应该读小子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的代求是有需要你去实践的范围，一个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一个叫做什么有至于什么死的罪。所以你的代求有你需要去实践的范围。那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在约翰一书里头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好，如果我们常常代求可是常常没有果效，那你的信心就会产生动摇嘛，你就会信心就会产生破坏，然后你跟神的关系就会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一百页十六节这个地方有四个标题，有看到吗？一个叫做什么不至于什么不致死的罪，当求给什么生命，然后下面呢非祈求目标，看到这四个标题嘛？哈，所以不至于死的罪，你当求给什么？给他生命嘛。 然后有至于死的罪呢，不是你祈求的目标。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有至于死的罪，也有不至于什么死的罪。那我们要求的内容就是给他生命，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要给他什么生命，就是柔爱，就是你求了神就赐给他生命，因为永生是最重要的嘛，生命是什么最重要的嘛？因为圣经上说，人若赚得什么全世界，却赔上他的生命，有什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相对于叫做有至于什么死的罪，那个就不是我们要去祈求的目标。而至于这个，不是有一个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一个叫做有至于什么死的罪。什么叫至于？就是到他那里去。至于就是到他那里去，就他这个状况会把他引到死的光景。那或者说这样的状况不会把他引到死的光景，这叫做有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什么死的罪。而这个至于就是到那里去，引到那里去，会引到那里去。所以代求或是不代求，为什么求，为什么不求，我们这一段看完我们再来做补充。所以我们这个十七节在101页这边说代求的什么分辨，就告诉我们说罪有什么不同。十七节说凡不义的事都是什么罪，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怎么去分别它的不同。这里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罪的具体的定义，就是你只要活在神的义里边。神的义是什么？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在罗马书3:23-25，23-25。所以讲到这个义，这里说不义的事都是罪，讲到义的话，好，义有神的义也有什么人的义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觉得他对的事情嘛，这就是人的义。那神有神的义，而这里说凡不义的事，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不义的事义，请问指的是人的义还是神的义啊？讲神的义还是人的义？这里给我们一个罪的标准，叫凡不义的事都是什么罪。那只要你没有活在神的义里，因为我们说义有神的义，人有人的什么义，这里说凡不义的事都是什么罪啊？都是对，不义的事，义的事就是也是神的义，也是人的义。因为这个保罗不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人吗？说他们不知道神的义，要立什么自己的义嘛？那谁立自己的义，谁就受苦嘛。我只要觉得说这样才对，那你就苦了嘛，因为别人不这样嘛，别人不这样，所以世人都在立自己的义嘛，世人都在立。那我们刚刚说了，义它有它时代的义嘛，对不对？我们在看那个爱因斯坦那个年代，他有一个科学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可是他因为他是同性恋，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的，所以他最后自杀，就非常非常的可惜。可是你如果放在这个时代呢，根本别人不会怎样，可是他在那个时代他就是不容于那个时候的时代，以至于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就一生过得非常的悲惨，非常的悲惨。所以 我们说时代有时代的义，国家有国家的义嘛，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义。那义就是说我认为应该这样做，然后你也认为应该这样做，结果都做不到，那别人就要求你，就责备你，那你自己也难过，因为你认为那是对的，而你做不到你就难过。所以我希望这句话大家清楚一点，下次再问的时候你就不会答错。这里讲的义是神的义还是人的义？都是，都是。关键只是在于你到底要听神的义还是要听人的义。我们要听神的义还是要按照人的义？所以加拉太书那里说律法都是使人知罪的嘛，比如说啊，红灯你不可以走，那我闯红灯我就知道我错了嘛，是不是？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是叫人死的，就本来没有红绿灯你怎么走都可以啊，定了红绿灯你就闯红灯嘛。所以我说我以前常开车去和平岛，那他可能在三点以前那边是没有红绿灯的，所以我每次就这样直接走过去。而有一天跟牧师出去就特别晚，然后我根本不知道那边有红绿灯啊，然后我就把他开过去，然后警察就拦我，然后我就想说奇怪啊，这里不是从来没有红绿灯吗？啊，为什么拦我啊？牧师还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我还是缴罚款算了。所以我的意思说，没有红绿灯的时候你怎么走都对嘛，可是他一旦设立一个红绿灯，反正我就被罚钱嘛。那律法也是这样，你没有律法的时候大家反正就都没事啊，但是一旦设了律法，好，那你就错了嘛，你就错了。所以律法是叫人死的，那个叫做至于死的罪，因为律法你一定下去你就死了嘛。那如果我们说我是按着神的意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嘛。好，我讲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叫神的义？我们的信就等于什么？神的义。好，我们把时间交给